世界名著精品欣赏。听众朋友，从今天起，我台将继续推出风靡世界、创造了出版史上神话的百集童话系列杰克罗琳的《哈利波特》。我们首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哈利波特》系列的第二部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，翻译马爱新，由李慧敏演播。
这一天，女贞路四号的早餐桌上又起了争执。一大早，德斯里先生就被他外甥哈利屋里的一阵高声怪叫给吵醒了。德斯里隔着桌子咆哮着：“这星期是第三次啦！如果你管不住那只猫头鹰，就让它滚蛋，滚蛋，滚蛋！”哈利再一次试图解释：“
哦，姨父，猫头鹰闷得慌。”他在外面飞惯了，要是我可以在晚上放他出去的话。
嗯，你当我是傻子呢？我知道把一只猫头鹰放出去会有什么结果。
德斯利和他妻子阴沉的交换了一下眼色。哈利想反驳，但他的话被表哥达利一声又长又响的饱嗝给淹没了。
我还要一块腊肉。
波斯里姨妈眼眶湿润的看着他的大块头的儿子说：“
哦，天锅里有的是，宝贝儿，我们要抓紧时间把你养胖。学校的伙食让我听着都不舒服，真是不舒服。”
德斯里姨父情绪激烈地说：“
胡说，我在梅斯汀上学的时候从来就没饿过肚子，达利吃的不差，是不是儿子？”
达利胖得屁股上的肉都从座椅的两边挂了下来。达利咧嘴一笑，转身对哈利说：“
哎，你把那个煎锅递来。”“
哦，你忘了说咒语了。”“
什么？”
就这样简单的一句话，对家中其他的人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。达利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从椅子上栽了下来，整个厨房都被震动了。德斯里太太尖叫一声，迅速地捂住了嘴巴。德斯里先生也跳起来，太阳穴上青筋暴露。哈利连忙说：“
我指的是请，我不是指……”“
我没跟你说过吗？在我们家不许说那方面的词。”“
可是我没……”“
你怎么敢威胁达利？”“
我只是说让他说请。”“
我警告过你，哈利，我不能容忍你在我家里提到你的特异功能。”“
好吧，好吧。”
波斯的姨父坐了下来，像一头气短的犀牛一样喘着粗气。他那双精明的小眼睛紧盯着哈利。自从哈利放暑假回家，德斯里姨父一直把哈利当一颗定时炸弹来看待，因为哈利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，实际上他相当的不正常。哈利波特是一个巫师，刚在霍格沃兹魔法学校上完一年级。如果德斯里对他回家过暑假感到不快，那么他们的不快和哈利的感觉相比根本不值一提。哈利是真想念霍格沃兹， 想的呀，五脏六腑都发痛。哈利想念那个城堡，那些秘密通道和幽灵鬼怪，想念他的课程。也许除了魔药老师斯内普的课，他还想念猫头鹰捎来的信件，大礼堂里的宴会，想念他宿舍楼里的四柱床，想念近邻边上那间小木屋和狩猎场的看守嗨格。他更想念魁地奇球，魔法世界里最流行的体育运动。哈利刚一到家，多斯利姨父就把他的咒语书、魔杖、长袍、干锅和最高级的光轮2000锁进了楼梯下那个又小又暗的柜子里。哈利会不会因为一个暑假没有练习而被学院规定起球队开除呢？多斯利一家才不管这些呢。哈利的家庭作业一点都没做，回学校的时候无法交差，这跟多斯利一家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多斯利一家是巫师们所说的麻瓜，在他们看来，家里有一个巫师是莫大的耻辱。多斯利姨父甚至把哈利的猫头鹰嗨德威也锁在了笼子里，不让他给魔法世界的任何人送信。哈利跟这一家人长得是一点也不像。多斯利姨父膀大腰圆，没有脖子，蓄着异常浓密的大胡子。多斯利姨妈呢，长了一张马脸，长长的，骨节粗大。表哥达利呢，头发金黄，皮肤白里透红，形体肥胖。而哈利却身材瘦小，长着一双明亮的绿眼睛，漆黑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，额头上还有一道细长的闪电形的疤痕。就是这道疤痕，使哈利即使在巫师中也是如此与众不同。这道伤疤是哈利神秘过去留下的唯一的痕迹，是推测他11年前为什么会被放在德斯里家门槛上的唯一的线索。哈利1岁的时候，居然在遭到伏地魔诅咒之后幸存下来。伏地魔呀，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黑巫师，大多数女巫和男巫都不敢提到他的名字。哈利的父母就死在这个黑巫师的手下，可是哈利呢，大难不死，只留下了这道闪电形的疤痕。而且不知怎么的，好像自从那个恶毒的咒语在哈利身上失灵之后，伏地魔的魔力就被摧毁了。所以哈利是由他的姨妈和姨父给养大的。哈利在德斯里一家住了10年，一直搞不懂他为什么能在无意中导致一些古怪的事情发生。因为德斯里一家只说哈利的父母死于车祸，哈利的头上的伤疤也是在车祸中留下的。1年前，霍格沃兹魔法学校写信给哈利，哈利这才了解到了自己的身世。他上了魔法学校，在那里他和他的伤疤赫赫有名。可现在 学年结束了，他回到德斯里家过暑假。他们把哈利当成一条在邋遢地方打过滚的狗来对待。德斯里一家忘记了这一天恰好是哈利的12岁生日。当然，哈利也没有寄予多么大的希望，因为他们从来不送给哈利什么像样的礼物，更别提是生日蛋糕了。但是，如果把哈利的生日完全忘掉，那未免也太……正在这个时候，德斯里一副煞有介事的清了清嗓子。
我们都知道啊，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。
哈利抬起头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今天我可能会做成平生中最大的一笔交易。
哈利低下了头，继续吃着他的面包片儿。当然了，他怨愤地想，德斯里一副是在讲那个愚蠢的晚宴。他2星期以来呀，张口闭口地说的都是那件事。一个有钱的建筑商和他的妻子要来德斯里家吃晚饭。德斯里姨父希望那个人能定他一大笔货，因为德斯里姨父的公孙是做钻机的。
我想我们应该把晚上的安排再过一遍。8点钟大家应该各就各位。我说老婆，你应该啊，我在客厅里等着亲切的欢迎他们光临。很好很好，达里。我就等着给他们开门。我对他们说，我替你们拿着衣服好吗？梅森先生和梅森夫人。
他们会喜欢的，我的宝贝儿子。
好极了，达里。
德斯里姨父说着，然后他突然转向了哈利。
那么你呢？
姨父，我待在我的卧室里，我不发出一点声音，假装我不在家。
不错，我将把他们带到客厅，引荐你，我的老婆佩妮，并给他们倒饮料。8点一刻，
我宣布开饭。
达里，你要说我说我领您上餐室去好吗，梅森夫人？
达里一边说，一面把他的肥胖的胳膊伸给了那位看不见的女士。
多标准的小绅士啊，我的宝贝。
哈利，你呢？
姨父，我待在我的卧室里，不发出一点声音，假装我不在家。
对了，现在我们应该在餐桌上说一些赞美的话。佩妮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
威森先生，德斯里跟我说过，您高尔夫球打得棒极了。梅森夫人，请告诉我，您的衣服是在哪儿买的呀？
非常好，达里。
爸爸，这样行不行？
梅森先生，老师要我们写一写自己最崇拜的人，我就写您了。
这可让德斯里姨妈和哈利都无法承受。 德斯里姨妈高兴的眼泪直流，紧紧的搂住了儿子。哈利呢，则把头藏到了桌子底下，怕他们看到自己大笑的样子。
哈利，你呢？
哈利连忙直起身，努力的绷住了脸。
我待在我的卧室里，不发出一点声音，假装我不在家。
嗯，这就对了。梅森夫妇根本不知道你，就让这种情况保持下去吧。陪你，晚饭之后，你领梅森夫人回客厅喝咖啡，我将把话题印到钻机上。要是走运的话，在10点钟的新闻之前，我就可以把签字盖章的协议拿到手了。明天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能选购在马乔卡的别墅了。
哈利并不怎么兴奋，他不认为德斯利一家到了马乔卡就会比在女真路多喜欢自己一点儿。
好，我去城里拿达利和我的礼服。你呢，哈利？不要在你姨妈洗衣服的时候去碍手碍脚。
哈利从后门出来，外面天气晴朗，阳光灿烂。他穿过草坪，一屁股就坐在了花园的长凳上，压着嗓子唱了起来。
祝生日快乐，祝生日快乐，祝生日快乐。
没有贺卡，没有礼物，今晚还要哈利假装自己不存在。哈利悲哀地注视着树篱，他从没有感到这样的孤独。他分外的想念他最要好的朋友罗恩和霍敏，这胜过想念霍格沃茨其他的一切，甚至包括魁地奇球。可他们好像一点儿也不想自己。整个暑假，罗恩和霍敏谁都没有给哈利写信。罗恩还说要请哈利去他家做客呢。一次又一次，哈利差点想用魔法打开海德威的笼子，让他捎封信给罗恩和霍敏，但是这太冒险了。未成年的巫师是不能在校外使用魔法的。哈利没有把这个规定告诉德斯里一家。哈利知道，这家人只是害怕自己把他们全变成金龟子，才没有把他的魔杖、飞天扫帚一起关进楼梯下的暗柜里。回家后的头两个星期呀，哈利喜欢假装着嘴里念念有词，然后看达利拼命搬动着他那两条胖腿，尽快地往屋外跑。可是罗恩和霍敏迟迟不给自己来信，这使哈利觉得自己和魔法世界断了联系，连捉弄达利也失去了乐趣。现在罗恩和霍敏连自己的生日都给忘了。只要能换得霍格沃茨的一点点信息，不管来自哪个女巫或男巫，哈利什么都会豁出去的。哈利甚至乐意看一眼他的仇敌马尔福， 只要能证明这一切不是一场梦。哈利在霍格沃茨的这一年并不都是好玩有趣的。上学期末，哈利与伏地魔本人正面相遇。伏地魔虽然大不如从前，但依然狠毒可怕，阴险狡猾，并决心要恢复他自己的魔力。哈利又一次逃脱了伏地魔的魔爪，但是很险。就是现在，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星期了，哈利还会在半夜惊醒，浑身冷汗，想着伏地魔这时候会在哪里。他记起他那青灰色的脸，圆睁的疯狂的眼睛。突然，哈利坐直了身子，他一直心不在焉地注视着树篱，可现在那个树篱正注视着他呢。树叶丛中闪动着两只大得出奇的绿眼睛，哈利一下子跳了起来。这时候，草坪对面飘过来了一声嘲笑：“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。”是达利摇摇摆摆的走了过来，那对大眼睛也忽闪了几下，就消失了。
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。
很好，你终于学会了数星期几了。
哼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居然没有收到贺卡。哼，我看你呀，在那个鬼地方连个朋友都没有，对吧？
你最好别让你妈妈听到你是我的学校。
达里提了提裤子，那裤子啊顺着他的胖屁股往下滑呢。
你哈利，你盯着那个树篱干什么啊？
我呀，我在想用什么咒语把它燃烧起来。
什么？
达里踉踉跄跄的倒退了几步，那个胖脸上显出了惊恐的表情。
你不能，我爸说不许你使用魔法，他说要把你赶出去，你没地方去，你没有朋友收留你。
基格里、伯克里、霍克斯、伯克斯，基格里、基格里，
妈妈，妈妈！
达里嚎叫起来。他跌跌撞撞地朝屋里跑去，
妈妈，妈妈，他又在干那个。
哈利为这片刻的开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因为德斯里姨妈用她的方式狠狠地惩罚了哈利。